好，嗯，那么继续，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这个六门教授习定论。那这个论啊，是无着菩萨著的，那世亲菩萨啊加以注解，然后是三藏法师、义净法师啊他翻译的。啊，我们要谈这个的时候啊，哎，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简单介绍了哈，我们不在这里花太多时间。嗯，五祖菩萨哈，他是大概是四世纪或五世纪哎这个左右的人。啊，对我们后来的修行有大乘法的传弘扬啊。是功德很大的，他早期是修小乘佛教，后来怎么修啊，他大概是人的因缘，人有很多人的因缘啊，那个修学佛法的因缘不可思议，他自己就觉得不相应，他想要了解佛法的空义啊，结果修不来，乃至他甚至想自杀，后来自己以神通啊入多帅天，听闻弥勒菩萨说法啊，才整个身心安定下来，也因此以他为他的弘扬的重点，所以是弥勒法门。那这个瑜伽派啊，瑜伽行派大乘在印度里面两个主要的教学特色两大派哈，中观跟瑜伽啊，它是属于瑜伽派的重要的代表者。那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观念，对中国佛教整个观念、整个修行啊，影响很大。那从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几个问题啊，虽然它只是一个故事，可是它代表什么？当然，每个人的学佛因缘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人经常思考问题啊，就思考这一辈子，就这一辈子。可是实际上，包括我们判断事情好坏啊，我们判断事情也就是这一辈子啊。那这样的判断啊，经常违反佛法，那我在别的地方有讲这个例子，那不过这个例子我想在座有些人听过，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例子。哎，顺便提醒大家，慢慢佛法的观念呢，不是光纯粹一个简单的知识，它必须要拿来你现实当中来思维抉择。那这个例子就是安世高。安世高他是一个安息国的王子，后来到中国，他修行出家到中国，有一次他自己主动的跟他的同参好友讲说他要到广州，因为他有业报在广州，那自己就到广州以后啊，进入广州就碰到一个年轻人，看到他就说我找你好久了，那个安世高就跟他讲，我就是为此而来，大概就莫名其妙，彼此这一辈子也不认识，可是他见到他就分外眼红，他也见到他就欢喜受报，就被杀了，就这样死了。死了，如果假如这件事情在你亲眼看到，你会怎么想？因为有可能啊，对不对？就算你碰到一个高僧。被一个少年就这样杀了，当然你会有好多想法啊！你这个安世高没有修才恨死，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业障深重怎么样？都有可能，反正你也不知道。好，安世高就往生了，那隔一辈子他来了，他又跑去说去找那个少年。那个少年呢，经过这一段时间已经变老了， 他就跟他讲，就是我就是你年轻杀的那一个。他就跟他讲，我就是年轻被你杀的那一个。那讲一讲以后，因为冤仇已经解释怀了嘛，所以对方也很惊讶，怎么你知道我杀过人？好、哦，不过一讲开来，他也两个相谈甚欢了。哎，所以你如果看前半段，你会觉得他们是仇啊；后半段你会觉得你就开始有点神经错乱了。到底这是干什么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好、哦。然后他跟他讲完说我跟你的姻缘讲完了，他要讲说我要到会稽，会稽那边我还欠人家债，我要去那边受报。他当然之下就很惊讶了，上年轻的时候我杀他，这一次他又来这一招，那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跟他去，结果才进入会稽一个市场就被杀了，人家在那里打啊，他自己走进去就死了。那一个当然就很惊讶，果然是高僧啊，对他非常崇拜，而且这个人也从此知道佛法的观念，因为他是亲身体验的，这和听的不大一样，就在他身上发生两回，所以他出家修道去了。当然他这样的出家修道和我们现在出家修道不一样吧，因为他是一个很具体对法对，因为我们的佛法不是一种观念，不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课题嘛。我是来解决生命问题的，所以他看到的是三世的现象，他的那个三世轮回因果不是用讲的，是自己感受到的，而且又在眼前呈现出来，所以他这一生的修行很精进。所以我们要从这件事情，我们要论很多事情，怎么论？请问光这件事情你怎么论？以这个故事当例子，你要看世间事你怎么论，好坏你怎么论？我们太习惯用单方面的一时的一地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价值观了、轻易的把事情就看死了。你说安世高这个没修行，错了、哦、他有修行才死的、哦、不是吗？人家恨死是恨死，也未必恨死，因为他是自己欢喜去受的，他是在修行的，他受这个报，他前辈子伤了这个年轻人，这辈子理该接受报应。所以你在骂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再往前看安世高是否曾经伤害这个人。好，那现在你看到他伤害你，不要能轻易论断，因为这本来就是安世高所安排下来一个棋子，准备渡这个人，用了一种非常手段渡这个人，所以我们外人都不知道，在那里论东论西，论不出一个所以然，因为你没有那种修行境界，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定位。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日子好不好过？讲完这个你就不能随便讲了啊！请问你好命还是不好命？没有那个固定的命叫做好，没有那个固定的命叫做不好，就看你怎么利用它完成它。坏命也可以变好命啊？为什么？坏命好修行，坏命可以观苦无常，好命可以修布施，不是吗？那你要看你怎么用哦。所以你了解这一点以后，那讲说，哎呀，我拍命啊，你娘今天拍命，你那个拍命是因为你实在是还不清楚如何把你的生命过得更有意义。所以过去的很多高僧大德，难道是好命来的？虚脑上就不是了。好不好命能去决定吗？有些是宿世感应来的，可是宿世感应来的难道已经下定论了吗？还没有。有些东西资料材料在眼前，可是怎么去组合它是你的智慧啊，用什么态度。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无着菩萨？他是一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善根很深厚的人。所以以他宿世的修行因缘，今生这样的修会觉得很不相应， 假如你在看他追求佛法那一段时间不安，乃至到最后曾经想自杀，你会觉得这个业障增重。安山大师也想自杀过，那我不是说凡是能自杀者会升高升，那我们就赶快去跳算了。当然不是这样，我你跳下去是白死的，你跟他不一样啊。不过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看出什么？这里不是也呈现一个道理？我们经常在看修行，在判断修行好坏，也经常是用短暂时间，现在修得好修不好。我告诉你，有的人修行这一条路坎坎坷坷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最后才体会到。那四五十年是浪费吗？不是，四五十年是让他读了一本真正的经典，因为以前读的是文字经，四五十年的修行体会挣扎挫折，读的那一本才是真正佛要跟你讲的经，不是吗？我们经常错干经典。他这样的一个折腾，你看你可以看出无着菩萨是一个为法为道能奉献生命的人。从这个他的表征，在他还没成就他的菩萨事业之前，你看他那一份用心啊，就已经跟我们不大一样了。寒山大师也是，他们是拿什么？拿生命在学法的，学不到。当他还没得到安定的时候，那种身心不安呢、啊，身心不安呢、啊，的那种感觉，会觉得说这一生何处才是归依处的感觉，这种彷徨无依，你会觉得。啊，他怎么学习佛法那么不安定？也许他的小圣师父一定觉得说：“哎呀，你这善根真差，叫你好好学，学到不好，我已经教你的，你不学，学到好像去自杀。”可是你知道，这个是未来的大菩萨，亏你能教他的，他的因缘，他就是这种根性，你这些东西给他，他不相应。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保持一份道心，向前不断的追寻，不要轻易挫折。这一做过程当中的挫折，其实是你未来成就重要的条件。只是你看，人家是拿生命在换的，这会不会有这种心情？请问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哎，佛法不清楚，自己的路未来怎么修行不清楚，就心不安，会不会不安？没有。回去看个电视就安了，不安的时候喝了咖啡，安了卖茶饼。我讲话的重点在这里，那一份求道心多强，寒山大师也是，是不是？他们有这一份很强的心，所以你看哦，我最近碰到一个法师，他说他也在还在找。我想他不是根基不好，而是他还在追寻，啊，一个初学在追和他在追，我想层次不大一样。不是说我们听懂了佛法，听了几次课，所以我的佛法的已经建立起来了，没有，未必要。我们讲的建立是真正内心确定下来的，就好像禅宗讲的开悟，他还在走。禅宗者一辈子都还不一定开悟啊，不是吗？他其实我们用普通话讲说，他还在找如何才是佛法真实义。哎，我觉得这位法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是不是？一旦还没找到，身心不安了、啊，自己的生死未解决，就是还有一份一直想要往这边找，就这一条路才是我要追寻的路，其他都不是，其他随缘呐、啊。所以身体受到挫折会不会起苦恼？能熬就熬，只要给我能吃能住，让我好修行，我就欢喜。因为都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要解决我无始以来的生死问题，其他都不是我挂碍的。所以曾经有一个法师，他有一些神通，他在讲。他说有些人啊，一生下来啊，呆呆的，看起来很笨， 其实这种人往往不是真的笨，是他是常把他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你会看他，因为他不希望让人家注意，所以一生下来是一个非常看起来很普通的或是很笨拙的，他在等候姻缘。只要有姻缘他就在今生弘法，没有姻缘他会早点走。有这一类的菩萨，就是说他不必然一定生的是一物很怎么样在富贵家，因为每个菩萨发愿不大一样，有的人一生下来就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就在这一段时间等待姻缘，刚好有姻缘，有人认识他，有人能启发他，他这个姻缘一显发出来以后，这一条弘法路就出来了。那只要姻缘不具足，他也许很快就舍命。那为什么要舍命？马上创造下一个机会。你以为那要修，他不是要修，他是哇，反正这一班搭不上搭别班。对他们来讲，修行是生生世世不断在更替的，所以他们不在乎。那看起来不是你一看的时候，哎，一定要富贵相，或者是一定要就像印度里面四种性里面要刹帝利啊，要婆罗门啊，没有一定，他有时候展现在很下阶层的，对他来讲那只是一个方便而已，不需要去做这种分别执着，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不可思议啊，那无着菩萨是这样的人啊，那世亲菩萨当他翻译，这是他弟弟，一家出了两个菩萨，难得哈。他弟弟也过去也是修小圣，后来啊受他哥哥影响，也弘扬大圣佛法。好像我们的唯识学啊，很多理论都是从他们兄弟下来的。那这里面当然刚才有提到，无着菩萨入兜率天，啊，那得弥勒法。那所以说在法的传承上，我们现在所结的这个法是从弥勒菩萨一直下来。那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法，哎，其实也是我们共同修行的依循的法。不像有些人啊，现在有些人在弘扬弥勒法门就毁谤阿弥陀法门啊，这个很怪，这不需要。因为你如果随便毁谤法门，你第一个毁谤的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应该一个一切法都应该恭敬，而且一切法都能善用，因为它都是帮助成就净化你的身心，好，这一点是我们要尊重。这要讲这个道理是要知道说，你所受的法是有一个清净的来源，有这样的清净的来源，我们堪足堪我们对这个法的皈依。好，那再过翻译者是意境，意境本身它是在那个华严法师玄奘法师印度之后他跟着去的，他三十几岁就出国，那在印度留学到六十岁才回来，这一生岁月啊都在外面参学。所以我们过去的大德这一条路啊，你们大概有机会到印度嘛，哈，有人到过印度，现在的印度有的人都还觉得很不舒服，很脏或是不方便，其实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有些地方都好很多，可是比起我们台湾当然还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两千多年前，你能想象两千多年前，那当然这些法师当然不是那么久，我说佛陀那时代，再过来这些法师去的时候凭着什么？凭着一份道心。我们现在讲了，假设在北极有一个得道高僧，你们去不去参学？去不去？我很想去，不过我这种身体好像有点……你会先想到我这个身体啊，还是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那个身体好的、比较胖的可以去，那边很冷。哎、我们这是瘦的，还是在等你拿回来，我们再来学？态度不一样。其实以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要到哪个地方留学都准备所有条件都具足，等于是有多少一出发就沿路就一直看，他们不能保证他能完成回来， 这条，所以说在中国很多到印度留学的这些出家人，其实大部分都死了呢，都没回国的。这份心情，当初从中国这样一路走到那里，跟到比我们现在人到北极都还难。现在到北极花个钱，就有人安排旅游了，是不是？你也冷不到，很多都有暖气。人家以前的人去了，哪时候回来不知道。老实讲，是存在一个不知道，纯粹是为了法而去的。毕竟法师他们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啊，得到这个法，应该要善自尊重啊，哎，珍惜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进入本文哈。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习四定及出世定，速能舍离诸烦恼故，是啊，速此方便。他一开始就讲出，我讲这一部论的重点是在这，让大家能得到世间定、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跟出世间禅定，能赶快的舍离烦恼，所以我才讲这个。所以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先确定我们的目的，为了要断离烦恼、舍离烦恼，要成就世间定跟出世间定，这个目的弄清楚，那我们在听闻这个法，就是要导引到这个目的，要导引到这个目的。好，舍离烦恼，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有烦恼的人来听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没有烦恼，那就不会升起这个好妖心，想舍离烦恼。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烦恼，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学佛，我们学的很多，我这个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佛教的理论很好，可是碰到烦恼我就拿不出来，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已经太多人都同样的观念了，我们知道，但我们做不到。包括我们讲说在欲界，我们这是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在欲界。为什么带欲界来？就是因为你有欲界的因缘才来。既然有欲界的因缘，就受欲界的束缚嘛。受欲界的束缚，就在欲界里面生生灭灭，就会受欲界的烦恼痛苦嘛。所以来到这里，除非你是菩萨示现，否则你会没烦恼，我不相信。那你如何对治这个欲界烦恼？靠勉强，靠观念免谈，我告诉你。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哇，很经典，台湾其实佛教有些地方是很进，已经进步很多，有很多法师很弘扬戒律。那这是难得的，这份对戒的皈依啊、弘扬啊，功德无量。可是其实要守戒啊，光靠这个不容易呢。光靠表面的这样，不是表面的，光靠道理、自我提醒、道心不够，不容易。因为你的烦恼啊，你因为就好像说，你现在已经很饿的人。然后再看到一个东西，不要吃，不要吃，可能吗？看你能熬多久。你要是说你饱了，那跟你讲说不要吃，虽然好吃，不过至少我不饿，不影响我的生命。那你能不能克制自己说不要吃，比较可以吧？可是你饿的都受不了了，然后跟你讲说这个不要吃，那不要吃吃什么？暂时没有，可能吗？不怎么饿还可以，越来越饿就受不了。所以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内心有个善法。我们得到，我们讲了禅业为实。我们有自己有好的东西，有更大的善法的功德，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对恶法的引诱是不是能抗拒？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一部分缺，这部分抗拒又比以前强，所以现在修行很难成就。现在能发愿修行，老实讲不容易啊。这不是讲好听的哦。所以我们讲说末法的修行都是就是头破血流。看起来是这样，其实还是头破血流。 为什么？很多烦恼，很多挣扎，善法因缘少，恶法的引诱烦恼增盛，所以修行来啊，苦恼很多很多，不容易啊。所以啊，不要用很多高标准啊。当然，自己修行，像我们出家人修行，当然标准要拉高啊。可是我希望大家在看任何一个修行人，不要用那个不务实，要用很实际的心情来看待一个修行人，用实际状况来看待一个修行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因缘啊，很多不具足，又有这一份道心，又要面对那么多烦恼的考验，那属于善法这方面的支持又不够，然后再有长时间在那熬熬熬，老实讲能熬得下来，那功德都很大了。那你说哎呀，这个哪些不足，哪些不足，帮你试看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很务实的清楚我们在修行这条路所应该面临的是什么烦恼。那么冷薄起来，手边空空的，然后就开始要，尤其是我们北传的哈，我们汉传是菩萨道。你要是躲在深山，烦恼还少。我们现在又要强的是菩萨道，又要面临的大众，面临到整个我们的生活空间跟外面没有多大的隔阂，即便是寺庙。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自己本身还没有很坚固，却又开始发大愿要承担众生的烦恼了，对吧？行菩萨道就这样啊，因为你开始接触，就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要承受众生的苦恼嘛。你有多少消化能力？像世间人不是有很多社工人员辅导人家不要吸毒，到最后自己吸毒；有很多心理学博士到最后自己自杀，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只是觉得遗憾，我们不看清它，因为实际上人的烦恼不是靠理论能解决的。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强调，光靠理论，光靠简单的修行，无法降服你的烦恼，因此你必须务实的找出一个方法来降服烦恼，让你这条修行的路能真的向前走。你这个心有了，闻这一课门课才有用啊，因为它的目的在这里。所以凡是修行发觉自己使不上力的，用不上力的，这时候你就应该确确实实回头找一个方法，这就是我们讲这门课。那我们在这种欲界里面其实烦恼真多，是不是？难也难在这里啊。所以我现在在看待很多的那种有心修行的人啊，我说实在我的标准有点降低。那我的标准降低倒不是真的标准降低，其实是应该是目标没降低，可是着手数降低。为什么？因为现在人理论谈了很多却做不来，不如不要。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希望就大家的态度改变，一个就是说一旦讲了，一旦开始学了，就是准备用的。任何东西就是实际上要治病的，刚才讲的，我们不要做一些那些你认为都不大合理，做也不会太久了，做不来的这个东西就拿开，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治病。我们不要谈以后你健康以后干什么，我不谈，我们要谈你现，当然可以谈了，不过重点就是你现在的病，那这个药到底现在对你有没有用？所以整个心就拉到现实来。那我们的步伐，我们现在能修多少？修你现在能修的，可是一旦决定你就确实修，就开始了。因为我觉得烦恼在我身上，我准备对付它。好，这份心情啊，所以说不管是持戒，乃至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整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又要承担菩萨事业，你没有一点定的禅定的功夫，难，真的很难。所以我在强调，就是不管你的时间多长，总是开始要着手准备。最近我也一直在跟一些学生谈，就是说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有的人因缘很强，我就是说他像有些人就是我给你空间时间，你不一定做得来。那有些人可以的，我们看个人。可是 就算你现在身心还不能安定，你也总是开始要往这边去累积它的条件。怎么累积它的条件？先准备，我先认识它，再过来，我在我的心念上、态度上、心情上做哪些调整？我就算没有坐下来打坐，我也应该往哪个念头上开始调整？那我如果现在已经有个方法，我如何将这个理论落实下去，具体开始做？最近我在上略论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居士的例子，当然我是举这个例子啊，虽然他还是在刚开始学啊，那境界也未必就是怎么高了，我们先不要把它淡看得很高。不过这个居士才学佛一段时间，时间很短的，他利用了这个过年时间七天啊，你看一个居士哦，所以我说居士你们不要再找理由说不能修，他过年放假七天，就放假九天，他找七天闭关，自己在闭一个方便关念佛七天，在这念佛七天当中让他体会到我们经常跟他讲的道理，实际上在他过程当中他身心能摄心下来安定下来啊。他说以前他在念个一千声两千声啊，念佛念得很辛苦，因为很勉强很用力才能把它念完，虽然有心，可是心还不是跟他完全相应，可是这段时间他经常念个四个小时都不知道时间到了，他做到了啊，他睡觉的时候竟然能把无量寿经这样一直念出来，念了一段他说其实我在念什么，后来诶这不是无量寿经吗，诶没背竟然念出来，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要调整的，不过你看哦，多少时间，这种时间没多长它竟然在修行上的味道已经产生出来，那这个产生出来又产生另外一个心情，什么心情，那种心情就不是用鼓励的，而是自己生出来就那种强烈的那种解脱的好药心。觉得我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会也一直想静下来，想静下来，觉得这种世间的东西终究是不可依靠，觉得应该放下那份心情。我这个我知道，我所以我经有些课你会知道，我会提到有一种经常叫你回家的声音，不是真的幻听那种声音，有人在跟你讲，不是，是那就麻烦，那就应该到疗养院的啊。是一份心情，想回家的心情，想将一切妄想烦恼放下，曾经将身心的，我这个很难说了，这个。所以你即便在外面滚动滚动，你都会有那一份心情想放下来。这个放下来不是把责任放下来，是那一份懒惰心，那种烦恼心想要放下来，回归一切清净，那种心会一直涌现出来。我说这叫善法因缘。这个就不是人家讲，这是自己从于在修持当中所感应出来的体会，这就是你最强的善根解脱种子，不是人家勉强你。包括他也是在，他说怎么我一结束这个期间以后，我这个心情改变了。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居士也是，有一个跟他催眠，他是参加一个台湾过去的一种催眠课程，就催一催，他竟然催出他独特有的经验，那连那个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竟然，因为他后来他所感受的这种经验是类似佛法的一种体验，对死、对生命的生跟死，他恍惚啊，他自己竟然在催眠过程好像进入胎儿状态，好像进入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好像看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短暂时间，看到生命的生老病的这种过程。他说一出来以后啊，他很珍惜他的生命。怎么珍惜？他说他也看清楚自己的习气，自己的烦恼。他现在知道如何利用他有限的时间，尽量利益众生。光这个经验下来，自然了，不用再勉强，因为这是刻骨铭心的体验。 那我现在谈的这个，像他们透过一种方式，当然我们不一定主张催眠，因为他好在他的运气很好，因为他存在一个状况，如果没有把它疏导出来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出来。不过他可能他的因缘，原来他先生邪火是给他进进，他那时候还有挂碍，可是现在依他这样讲，他其实心态上的建立已经比他先生好很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实际去体会的。那我现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从一个实际上修行的体会啊，可以让你内心的很多障碍跟烦恼降服掉。这个就不是，这个是文字上讲和实际上感应出来的，你具足那一份清净的功德力，让你在学佛上产生很强的信心，也帮助你在面对烦恼的那一份对治烦恼的能力，也就是由你内在具足的，不是靠理论一直告诉自己应该要不要，这不能做，这不能做，这应该如何，做不来啊！因为你只是一直在自我催眠说它好，可是你没有真实感受，你对佛法的体会都还是基于你那份很诚实老实的心，人家讲我这样听，人家讲我这样听，由自你内心产生的功德力还很弱，所以你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当大烦恼来说倒就倒。那我要讲的就是，假如有一些具体的功夫一步一步这样往前走，你就开始更加深信佛所说的法的确可信。那一旦有这样体会，这条修行路就安稳了。就算你还有很多烦恼，就算你还有很多外缘，可是你内心曾经有过的这一份因缘啊，会成为你未来不堕落的重要的支柱。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谈到一个独角仙人，那独角仙人因为他有一次用他的神通把一个国家弄得这个天灾啊，以后就天灾了几年都没办法收成，那这个国王就征召人看谁能降服这个天独角仙人，结果就有一个女人来了，她那个女人很，其实我想她也是视线吧，她说我不但能降服她，我还在骑着她回来，结果没去没多久，独角仙人就被这个女人降服了。为什么？这个独角仙人有神通，但烦恼还在，结果他就被降服了。那降服了就被他请，被带到皇宫来，那这个皇宫的国王也知道这个不可惹啊，只要他没神通不要再作怪就好了，就放在皇宫里面好好供养他，所有的欲望都满足他。而这个独角仙人当然他的，因为他身心已经起烦恼，所以神通就不见了，所以就是这样啊，身心起烦恼，有烦恼相应，身心不清净，神通就退掉了。那经过几年以后，大概人就是这样，因为世间的种种欲望是生灭，不能成为真正归依处啊。久了以后，他开始原来的那一份修行的体验啊，那一份宁静的喜悦心啊，在呼唤他，所以他就跟国王讲说，能不能放我回去？国王说，只要你回去不要再作怪，我可以放你回去。他说，好，我不作怪了。那经过几年，就放他回山上森林，一开始用功又回悟。这要讲什么？因为他有本钱，因为他曾经体验过，所以那一份种子只要他加以善法的资粮去扶持他，马上就萌发出来。所以我才一直讲说，这条修行路要走得安稳，走得坚定，走得不惶恐，你必须赶快的修行上有个入手处，有个心里有，我们讲说应该修行不要求什么有什么感应，我讲的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感应，是你曾经在修行上降服过烦恼，内心得到那一份清安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感应，曾经在你内心曾经升起过，这条路你会有更有信心，乃至自己走都不会惶恐。我讲的是这个，你就不用惶恐想要依靠什么，你不需要，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有这种经验，有这种体验，你会对经典所叙述的说，我深信它，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会发觉说，其实宝就在你身上，问题就看你要不要伸手去拿。啊，你相信三宝，而且相信你自己。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做。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准备好，有一种心情呢，准备随时出手。那种心情就一直在等，一直在酝酿，不急，可是一直准备，因缘具足，准备出手，准备伸手去把那一份修行功德拿回来，那一份心，那一份想要修道的好药心啊和信心会生出来。好，所以你看哦，我们是为了让得世间定，还不一定出世间定哦，世间定的世间的禅定。世间的禅定，当你让你得到世间的果报，可以升天啊，乃至可以得到降伏现前的烦恼。出世间定不但是降伏烦恼，还可以断掉烦恼，可以让你正果解脱。所以为了让你得到世间定跟出世间定，让你能舍离烦恼，我们才讲这个的。所以不是纯粹为了理解学问懂一下这样而已，不是这样的啊。他说他第一个诵曰，求脱者积极于助勤修习，得三圆满矣，有依修定人。第一个诵，第一个诵标出什么？我们讲六门教授习定论，六门就是六个面向，六个部分来讲如何修禅定。这个诵里面讲出的是五部分。第一个是求解脱者，再过来是积极资粮，以助勤修习，就是修止修定，再过来得三圆满矣，这是第四，有依法依种种条件依规矩来修行止观的是第五，然后第六是什么？结果六个部分来解释修禅定的结构。所以光讲一个部分不容易成熟，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修行观念啊，一直学习态度错误的地方。我们听法经常听一段你要的，却不知道一个法的升起有它全面性。如果这一部分整个步骤没有完整掌握，你光取一段，你这个功德很难成熟。因为一个法不会单独升起来，它一定是要很多条件。就像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修这个论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想要断烦恼，想要证得禅定，你修这个法对你来讲听听熏修而已，意义不大。你要有对烦恼的观察，恳切的，你这份想求定的，好要修定的禅定的那种心升起的，才是一个开始。那完了以后修这个法应该有哪些条件啊？到正修的时候应该具足什么方法，完了以后有哪些结果，都是整个你应该知道。这个在天台宗智者大师讲法都是讲这样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啊，你现在告诉我怎么修禅定，我们现也有很多地方就是一来就教禅定，老实讲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我们啰啰哩啰嗦讲的很多是建立大家的发心，因为这个发心一旦偏，修禅定到最后越修越怪，就像修戒定戒律一样，修到最后变成怪人。好，本来是修一个解脱，没修成一个 X 光机。你错，很快的，有啊。他只知道人家对错，那是非心一直困扰他的心，他不知道修戒的关系是什么。有人修定修到最后变成很慢，很傲慢。本来都是善法，可是那修到变成怪了，你有发心出问题。还有他这个修戒所应该具足的条件，不是我们表面的戒相戒体这些而已啊，戒所要结成出用什么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戒，观念对了，发心对了，戒一修出来 你欢喜，别人也因为你而欢喜持戒，是这样。修定完了以后，可以让你身心更稳定，可以降伏你的烦恼。修定完了以后，不是一种死寂，脑筋慢慢停顿，一种挨板，乃至守住自己的宁静相，然后就不知道要开始用功了。所以修定到最后，我就讲修定到最后，有时候会变成比较笨一点。修定应该是变得有智慧，因为它是一种，我就像你的眼光还是亮着，只是你的心安定了，所以因此你能看得更清楚。可是有些人是修定了以后，身心定了，眼睛也闭了，就完了。为什么不修定的人还会领执事做很多的福德力事啊、福德业啊？修定的人就守住那个极境，有没有其他功德？有，可是其他事情都不没做，就到最后一旦离开定，反而倒。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做，该做的都没做。所以我才讲说，我为什么要用六个门？它是六个条件，其实还可以开眼很多。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发心，应该记住哪些条件，每一个步骤都是修定的一个重要一环。你如果忽略它，光找了一个安那波那华就开始守什么，你说那关不出来，抽烟吗？抽烟那个呼吸腔就很明显。那时候有抽烟的人修安那波那华最快。马上就看到一堵，这麻烦了，那修的人都每次都得烟瘾，哎，你怎么看呢？因为这个我已经看到很多在修的时候过程出现问题，他因为观念不清楚，所以他把人家跟他讲的每一个步骤当作以为真的是这样。其实很多修行的过程都是一种方便，就是给你一个楼梯。那看完了，好好踏，踏完就要放下来哦。你不要说，这个楼梯非常好，就站着。那你忘了，原来你是要上楼，结果你很喜欢楼梯。那上完了以后，楼梯又把人家抱走。下面说，还好楼梯各自有各自的楼梯。有的人就是修了楼梯以后，竟然抱走楼梯不放，他忘了他原来是要断烦恼。所以有人问我说，在禅定过程，有时候身心不想动，不想离开，不想被外境的干扰。我说这里面有两种因缘，一种是怎么样？一种是你对你的功课很清楚，只是这时候不想被干扰，就是你还在用心。有一种东西是你没用心，只是在享受它的安静，这个就变成懒惰。只在享受安静，可是内心没在用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功课心要下手的，没有，就只有享受那一份没有念头的那种安静，这其实已经是懈怠了。那你以为你很清净，你以为外面的东西都不能干扰你，因为外面的事情我都不在乎，我都放下，没有，你在享受你独特有的那一份喜乐心，可是它还不究竟。你忘了他是要断烦恼，没想到你竟然产生另外一个欲望，执着禅定里面的某个境界，错了。所以要整体来看。好，我们来开始解释这个。四曰啊，这是世亲菩萨此一颂总标六门。那其实这个颂啊，只有五门。你要知道它后面的果啊，就是依着借前面后面的果，这个在解释文里面有特别在讲出来啊。所以总标六门，一言求脱者，为是求解脱人。那这看起来很简单啊，可是我们这现在这一段是总纲领啊，让大家知道这一论的总纲领。那后头还会再讲，那我们现在先借着地方先走到哪里谈啊，有要必须要再提重提的我们再提。求脱者等于是一个求禅定里面一开始他是求解脱人，求解脱人是入禅定里面就修禅定的主要的一开始的条件之一。好，是求解脱，你想不想求解脱？ 好像想，真的想，真想，大声讲没关系，真的应该要这样想。还有怀疑吗？哦，我现在最近啊，经常会出一些怪招，哎，那你们试看看会不会被我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现在建立的观念，当然现在主要讲修行方法，不过有些观念啊，假如在谈一些般若的啊，谈一些一些正见的养成的啊、有些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希望说你们得到的观念是马上用出来的，所以我会用其他的方法来试着检查听的人有没有照着这个方法来思考问题的，就好像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安世高的例子，下次我们要找一个例子说你看大家这种事情的意见如何，那他这样不好，你就马上讲说啊这样好。其实我不是要模糊你们的判断能力，而是要在说你在判断从一个角落一个一时一个阶段判断的事情，你就要说这是一时的判断。你有没有听懂的话？请问这个杯子好不好？现在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该吃不吃，就每个人都愣在那里，因为都不敢确定，不是。这个杯子好不好？就现在我要喝水，好。那就以后不知道，该能掌握几分的，从哪个相对角度说的，就心里要很清楚，不要超越了你能判断的。他现在的好是就我现在需要喝水的这时候好，其他的因缘不知道的不知道，知道的知道，从一个角度就是该他如何的还他如何，这叫正念正见，是不是？他你能不能判断他这个好有没有就近？不知道啊，我不，也许待会我刚喝完很好，结果一跌倒刚好破了，结果又趴下去不好。那刚才的待会的事情我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说他好？好就应该用永远好，为什么待会会被割到我？对，我喝完我很舒服，洗杯子的不好，喝你喝，洗为什么是我洗？对不对？因缘生不同，我说我们的看法要清楚。那我们在求解脱的人，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求解脱？那什么是求解脱？这个心念一确定下来，那才能往下走。那如果不，我想求解脱，可是又不是很真实求解脱，那就必须建立那一份求解脱的心，再来谈下一步，对不对？这个心都还没建立，就开始要修，也不是不行。可是你化解初步的一开始就不足了。好，那我们也许可以把课程继续讲完，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你可能最大的问题不是方法不清楚，是你根本还没有心。那你现在把那个心先培养起来，好吧？那我们早上先到此。